诸位法师、诸位大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第一章第二节的内容。那上星期我们应该讲到第35页，是吗？第35页，导师这边第二项就是龙树论里面有标出经名，那内容可见的啊，没有标出经名，但是内容明确可见的有八部哦。那这就比如说在经里面会说经云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没有标示这一个在第35页刮胡二这一项啊。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这个法净经啊，法净经。那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是译为瑜伽长者问啊，或是瑜伽长者会啊，它的内容是相当的。然后在我们再看到第36页第29项啊，那这里有一部叫做不必定入跟定入印啊，这个断句要断在这个入啊，不必定入跟定入这两种。那里面有谈到有三种菩萨，那他是立根心坚，在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那九级这个无量福德智慧，那这样的人遇到佛，闻到这个大乘的法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时行六波罗蜜，就入菩萨位，这是立根的。然后得阿比拔智，阿比拔智这边有没有人不太清楚？这边大概讲一下，就是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它是音译啊，就是说在佛道朝向这个成佛这样的目标，他已经不会再退转到这个二乘的一个修学的道上，不退转。然后还提到这个远行，或有乘羊去、乘马去，或是乘神通去。那导师说这个乘神通去的，就是上面说到这三种菩萨立根心坚这样的一类哦。那这一部经有翻译成中文，那名为这个不必定入跟定入印经啊。那不必定就是不一定啊，那必定就是定入就是一定啊。那在菩萨的这个发心修学里面，有一些人他发了心，他一定能够成佛啊。那哪一些，那经里面有讲，那有一些呢他就不一定，有一些他会就会退转，会退转。那在大智论有一个记诵，他说菩萨初发心于紫安罗花，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就是这长久以来发菩提心的菩萨很多但是能够成就的却很少。那他意思是要表达说，这个成就佛道他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殊胜而这个定入呢，那基本上就讲一定能够成就佛然后不 那不必定入呢，就有一些人他就不一定哦。好，那在第三十这个经呢，叫《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哦。那这一部经，导师有这部经记一部分记诵的一个讲记，在《华语集》啊，印象中在第一册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这部经一开始就提到大迦摄尊者听了紧那罗王的一个琴声啊，然后就不自主的就起来跳舞啊。那这个是在声闻的经典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在大乘的经论，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场景啊。那这当然是一种譬喻性的一个象征啊，就是说大迦摄他的一个起舞，他这边所要代表是声闻呢，阿罗汉他还有一些不障碍生死的习气啊，习气就是这个这边讲个譬喻啊，习气它其实是就好像我们这个如果是一瓶装香水的一个瓶子啊，那香水用完之后呢，这瓶子还会有味道啊，那这表示这个就是那个剩余的这些味道呢，就譬喻类似习气啊。那我们烦恼这在这个声闻它断尽烦恼之后呢，那他这个身心还有这种烦恼的余习，就类似这种空瓶香装着香水的空瓶还有香水的这个气味一样，那烦恼已经没了，烦恼就在这个香水瓶的譬喻里面就譬喻为香水，香水都倒光了，但是还有一些习气气味。那这样的一种说明声闻还有习气的呢，那在这维摩诘居士啊，《维摩诘经》里面也有提到哈、哦。那他用另外一种譬喻，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天女啊、哦，在《维摩诘经》里面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都是很厉害的角色啊、哦，就是有一个天女。在这个会场里面听了这个维摩诘居士说法之后呢，就心生欢喜啊，就散花啊，供养这个啊维摩诘居士啊，或者是供养与会的大众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散花，中国一个成语叫天女散花啊，应该是从这边来。那这个花呢？掉在菩萨身上就衣服就滑落到地上去，但是掉在这个声闻的这些弟子们的身上就黏住了啊。那经中描述这些声闻弟子，因为在出家人的戒律里面不能有带这些花蔓嘛，他们就赶快把它剥掉啊。但是剥不掉，乃至用神通力要把它剥掉也剥不掉啊，就是因为这个天女不是普通的人啊。那这花粘在身上象征什么？还是习气啊，还是习气。所以在大乘经论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譬喻，就是都在譬喻这个声闻，它虽然断尽烦恼，还有习气啊。好，那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就谈这几部经啊。那第三类呢，就是导师说是在36页刮胡三啊，举出经名说到内容，但是导师说还没有查出它到底是什么经啊，到底是汉译成有没有译为汉译的这个佛典，就是有没有传译到中国来啊、哦？那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三十编号第三十六叫净德经啊、哦。那这个是论里面所提到的啊、哦，论里面就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提到这部经，那也提到他大概所说的一个内容啊、哦。那导师说他还没有查出与哪一部汉译的佛典相同，也有可能没有传译过来、哦、那福岩的同学也蛮认真，他这边在注脚134页有找到啊，注脚第134、哦、有找到这个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在第37页这边啊、哦，也就是导师当时因为没有西贝塔嘛，所以他当时就不容易找到这部净德经到底对应到现在的大藏经里面哪一部，那这边有对应到就是集一切福德三昧经，那大家可以参考齁、哦。好，那第四类的呢在第37页。它是这个泛举经名，那内容不能明确知道，就是说在论里面、哦、就会提到某某经某某经、哦、那但是不晓得是，但是没有提到它经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那总共有九部、哦、那这里面呢在第38页里面啊，导师有提到这个住道经，这个应该是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提到的，导师说这个不是经，那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哦、好，那这一边我们就跳一下到第42页了、哦、就是说这里面导师就除了龙树论所引的这一些经是初级大圣经，他会用来考察初级大圣当时的一个情况之外，他还列了很多这个在经录里面早期的一个翻译的一个经，就是从这个第38页这个三开始一直到这个第42页、哦、那总共是90多部、哦、就是说从这个龙树论里面以及这个目录里面早期的这个经录里面所说早期翻译过来这些汉译佛典是大乘的，那导师说大概有95部在42页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哦。好，那再来有一个附论，附论这个是要回应这个一开始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在29页，大家再翻回29页这边、哦。这边在瓜胡二鸠摩罗什那一项有没有？他说早期译出的并不多，但是没有译出的不一定没有成立，并且呢，译出的时代迟一些，可能内容还早一些，比如这个鸠摩罗什所译的这个佛典，比诸法护所译的这个佛典反而少一些后期的经典。那诸法护所译的呢，我们看到第42页， 诸法护所译的经典，在附论下面的第一项里面有一些后期大乘经，就是这一些。所以基本上虽然诸法护是西晋的一个的翻译的一个译经师，但是他所翻译的有一些已经是这个后期大乘经的一个内容，比如说这个度世品经等，或是大爱经等等，或是如来心显经，这一些呢都是在谈如来藏根佛性的这的大乘经所以在诸法护那个时代，导师说大乘后期大乘经已经开始传到中国来那这边我们再看第43页导师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他用了一个方法去确定哪一些是大乘初期大乘经，但是这里面呢他也有一些这些筛选，或是觉得可能不是比如说这个龙树论提到的大云经那大云经现存汉译佛典有一部经叫大云经，不晓得是不是同一部，若同是相同的内容的话，那现存的大云经谈到这个如来常乐我净，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还提到我涅槃后1200年南天竺地有大国王名这个梭多波诃那这是安达罗王朝的国王，这在印度的历史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里面还谈到如是众生乐见比丘那这个众生乐见它是个名字一个比丘叫做众生乐见大家可以把画一下那众生乐见比丘在这个在印度佛教史的书里面呢有提到这样这一位人物，那导致说这位人物基本上就是跟龙树菩萨的时代相当跟龙树菩萨的时代相当，所以一部经会记载到龙树菩萨当时的人物，这个梭多波诃那他也是跟龙树菩萨他差不多同时期的国王所以龙树菩萨的论书可以记录这些人，但是一部经记录这些人又被龙树菩萨提到，所以大家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吗？一部经记载到这些人，表示这部经的一个的基层是在这些人后面那龙树菩萨基本上导师说那应该就不太会引用到所以导师说是龙树论说到了大云经似乎早了一点可能是后人附入龙树论那这是导师他在这个里面所提到，就是说在龙树论里面提到的经基本上可以视为初期大乘经，但是有一些呢他经过他的这个佛教史的知识呢，他觉得这些经可能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就是说因为一部经或一部论在长期流传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不断的编辑的一个情况所以是后人编入，这是导师的一个看法所以以上呢就是谈到关于初期大乘经有哪一些，还有导师如何去界定初期大乘经，提出一个方法就是经录里面的早期这个东汉西晋之前的这个翻译的大乘经，还有龙树论里面所提到的大乘经。 只是他所用的方法。那在他所用的方法里面，他还提出了一个抉择，就是抉择书里面所谈的大圆经。他如果是这个昙摩谶他所译的这部大圆经的话，那基本上他应该在龙树菩萨后面，那很可能是这部论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在后期的编辑里面被编辑进去的。好，那我们很简要的把这个第一章把它谈完。那我们接着下来来看这个第二章。在第二章它主要的一个内容，主要是进一步阐述导师在第一章里面所谈到的。他说这个对佛的一个怀念，有事项上的，还有这个精神上的。那这事项上呢，就是对佛的一体一物一迹的一个崇敬。那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个就是让大家考验一下记忆力了，第一章的第一节。所以第二章呢，就进一步要阐述所谓的事项上对佛的一个怀念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它的一个演变如何促成，如何跟这个大乘的一个兴起产生一些关联，那这个都是在第二章里面要谈的。那第二章我们看讲义第45页，第一节呢就谈到这个佛遗体的崇敬。那这里面总共有六节，那我们今天可能先谈第一节，它内容蛮多的。对，它总共有六节。那第一项就是从这个佛涅槃与舍利的一个践踏，那对佛的遗体崇敬呢，导师说，我们来看第一个圈，世尊的波涅槃引起了佛弟子内心无比的一个怀念，在佛法演化为大乘佛法的过程中，导师不断的强调说，这是一项主要动力，并且有最深远的一个影响。那怎么样的影响后面会说。那导师谈到佛弟子对佛的怀念是存在于内心，是将内心的思慕表现出来。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多方面，比如对这个佛陀的遗体遗物还有遗迹的崇敬，就是怀念佛陀的具体表现。那这些事项的一个崇敬呢，那这一些上面所讲的，就是说对佛的一个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它是一种事项的。那这样的一种崇敬佛陀所造成的现象呢，或是所引起的影响，导致说是它真的是使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那这样的一个崭新的境界呢，也就是迈向，就是佛弟子呢，就是不自觉迈向大乘的一个领域，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佛遗体的一个崇敬，渐渐就会引发一些迈向大乘的一些因素，然后渐渐进入大乘的一个领域。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一，这边 每一章的注脚都重新来哈。我们看一下注脚一啊。那导师在《平凡一生》里面提到，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就是信仰增上的人啊，那导师说，这其中也是适应印度的神教啊，就是神教基本上它是信仰增上的啊。然后为了适应信增上呢，施设的义方便。那这边的义呢，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这个义就是特殊的、特别的啊、哦，就是只是特别针对这些人，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一种方法啊、哦。那导师说，这些义方便呢，对佛法的普及民间，它是有攻击的，但是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这个天佛一如，迷失的佛法不共神教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些方法呢，导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方便、哦、那它不能当作一种常态、哦、如果把它当成常态的话，那它会让佛法的一个本来这种理性的的一种特质慢慢的一个消失，就是佛法不共神教的一个特色就会消失。好，那接着第二段呢，就是谈佛波涅盘之后那佛弟子如何处理佛的一个遗体啊。那这边谈到佛他是80岁入灭，那记录佛涅槃的呢，在第二个圈，大家看一下，有这个大波涅槃经还有长阿含游行经，杂事呢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不杂事，根本说一切有不虑杂事，那它是律藏，还有这个大波涅盘譬喻，还有增益阿含经。所以导师在谈这一段呢，主要就根据这些经或者这些文献。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些呢虽不等于当时的事实，但却是最古老的一个传说哦。所以导师还是就是说，面对这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文献，他也不是一味的就是说他讲什么他就接受为什么但是没有其他的文献的情况之下呢，他还是采用这一些大波涅槃经、长阿含游行经所谈的当时的一个情况，但导师说他并不等于当时的事实，他可能有佛弟子里面内心情感的一个寄托，或者说把它更神圣化的一些内容，虽然不等于当时的事实，但是它是最古老的传说，是也算是接近当时的事实。好，那佛的波涅槃呢是究竟的圆满的解脱。波涅槃大家应该都知道，这边再简单解释，就基本上就是入灭了。那基本上就是曾经有人说，这个涅槃跟波涅槃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意思。波涅槃指的是佛的舍受，那涅槃呢就是对这个真理的一个体悟，证悟涅槃。那基本上不尽然啊，就是说这个波涅槃就是它只是多一个 pari 啊 ，pari 就是翻译成波，它是完全的止息，它可能指这个 这个经就是这个烦恼跟这个色身的止息，也可能指这个烦恼的完全止息啊。那这个都是指佛，所以大家要看这个文脉到底波涅槃它是在什么样的文脉底下，那它的意思就会有所不同啊。它有可能指这种体悟啊，证悟真理烦恼的止息，那它也可以指这个就是入灭啊，就是舍报啊，舍受这样子啊。好，那佛的波涅槃它是究竟的圆满的解脱，那导师说也许唯有这个无着无碍的虚空啊，勉强可以形容，就是说它是一种无着无碍的一个状态啊。那从这个众苦毕竟解脱来说应该是了无遗憾的啊。从佛本身佛波涅槃他解脱了烦恼，得到这种涅槃的这种乐，他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在下面一项里面，对这个一般弟子来说呢，啊，这个是永别了啊。大家应该都多少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比如说自己有一些家人啊生病很辛苦啊，那走了之后，基本上就从某种程度来讲，他这个苦就这种病苦就在这一生就不再延续了。但是对我们这种这个亲人来讲，那还是会有一种感伤了哈。所以这是永别了啊。那佛弟子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的一个延续，所以有三个目的啊，第一个为自己，第二个为众生，第三个为佛法的一个延续，一种纯洁的宗教情操涌现于佛弟子的心中。所以佛弟子对这个佛的一个怀念呢，那当然它有种种不同的一个成分，但是导师在这边有谈到一种纯洁的宗教情操啊，涌现于佛弟子的一个心中啊。好，那在佛法人世间的光明啊，佛法也就是人世间的光明，要怎么样延续呢？佛的遗体应该要怎么样处理？那这是佛入涅槃啊，佛入涅槃所引起的亟待解决的一个大事啊。好，我们看到第这个46页。所以佛这个入涅槃呢，那所以入涅槃就是走了啊，正涅槃呢就是烦恼断除。所以从这个文脉还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区别了啊。好，那佛法的一个延续呢，那就由这个大家是发起这个王舍城的一个结集啊，结集大会。那佛所开示的修正法门就名为法啊，在当时就名为法，达摩达尔玛。佛所制定这个出家人的生活的规范呢，就名为律啊 ，Vinaya。经于法的结集，使这个佛法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所以在这个一教经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这个佛弟子啊，要不断的实践佛的一个教导，把佛的教导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那这样呢就名为法身不灭啊，这是一种法身不灭的一个观念啊，跟大圣在佛典里面有时候会谈到这个佛有一个法身啊，是一种遍虚空尽法界啊，它是常在不变的啊，这有点不太一样啊。好，所以佛入灭之后呢，那出家的佛弟子就结集 他的一个教导，那修正的法门名为法，规范的这个规定呢就名为律。那关于他的遗体要如何处理呢，那导师这边就引《藏阿含经》的忧心经，他说这经里面讲到佛灭度后，那藏法要怎么样来处理呢？那佛告阿难，那你就默然思如所业，就是关心你所要修行的这一些事情，诸轻信事自乐为之，或者自要为之，就是他们自己，那他们这些人呢会很乐于来处理佛这的遗体。轻信事就是在家居士，或者是说有些佛典翻成善男子善女人，那基本上就是在家的居士。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出家有出家的目的，应该努力于解脱的实现，唯有修正才是出家人的事业，所以佛就告诉阿难说如思如所业，就是关心你的这个道业吧。那至于佛遗体的安葬，在家人他们会来处理的。所以在当时佛的法身，也就是法跟律呢，有出家众主持结集，那色身呢火化以后由在家众建塔供养，那丧礼建塔是需要物资跟金钱，所以导致说这个是在家众是比较合适的。好，这边有一个语词啊，就是这个是土啊，土皮啊，那它的这个巴利文叫 japita， 它基本上就是火化的意思啊。那这边师父要提供一种不同的读法的可能性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土啊，它跟茶叶的茶长得很像啊，差在哪里，就里面它一根木上面再多一杠，或者草下面是个鱼字啊，有没有？那这个如果大家去查比较大的词典的话呢，茶这个字啊，我们现在喝的这个茶没有上面那一杠啊，在唐代以前它是有一杠的啊，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啊，意思不一样啊，一个读茶，可以吗？懂意思吗？啊，所以这是茶的一个古字，到唐代根据这个《康熙大字典》，它有引了一些古代的文这个字书啊，他说。大概是陆羽那个时候，陆羽是茶神是吗？他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字改了，就是不要在那一杠做一个区别。图它本身有它读图它的意思，但它本身它也是这个茶的一个古字。所以如果从这个巴利文 japita 这样的一个读音来看呢，是在当时可能念茶皮了，但是因为现在整个佛教界都念土皮，师父也不敢改，是说告诉大家说这个 japita， 然后这个很可能当时他在翻音的时候他是念茶，它是茶的古字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所以上面这一段呢，就提到两件事情，就是佛入灭，他的教导有在家，他的教导有出家弟子来负责啊。然后他的遗体呢，主要有这个居士来负责啊。但是呢，导师后面会讲，虽然一开始这个世尊的遗体火化之后有很多舍利，传说有 八国的国王听到消息都要来分一些舍利回去供养，所以早期这些舍利的供养基本上是以居士 为主，但是慢慢慢慢的呢，在阿育王的时代就转成以寺庙为中心，就是说它里面有提到一段，就是因为居士他们有时候有自己的事业嘛，忙不过来，他就委托这个寺庙的师父说，那你们可以管理一下这样子，导致就引了这样一个内容呢，说这个大体上就是从居士管理的一个情况呢，转换为这个寺院管理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些居士他们忙不过来，就交给寺院。那阿育王时候，他把这个八国所分的舍利呢，再重新拿出来，然后到这个整个印度，传说造了84000塔，那这84000塔基本上都在这个僧出家寺院的一个附近，就是有寺院就有佛塔，所以塔跟寺院就变成是一体的，所以整个这种管理呢，就为这个出家的这个师父们所管理。所以后这一个也会到后面也是要回应这个日本学者平川章，他说这个塔呢是由这个非僧非俗的集团所管理，那导师也会再去检视他所用的这些文献，说明说他所用的文献基本上是一种理解上的不正确，来说明说其实塔一开始虽然是由居士他们在负责，但是在阿育王之后或者前后基本上就转移到寺院来管理。好，那关于这个葬礼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呢？那这边有谈到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在46页葬礼下的一个双圈下面有两个，有一个那个圆圈里面有一点它是要以这个布跟这个簪这个字念簪重重裹身，然后放到这个灌的精油这个果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注脚第七套于这个关外的大关再盖这个铁果以铁果盖壁，然后堆积这个香材，用火来焚化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经典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种葬礼呢，导师说是这个算是非常隆重的一种葬礼了称为这个轮王葬法在这一段的上面大家有看到吗？轮王的葬法，轮王大家知道吗？轮王基本上就是指转轮圣王，那这个是印度的一种理想中的圣王人王在注脚第九这边有说明好，那在第二个圈这一段第二圈导师有谈到佛陀遗体采用这个轮王的葬法，不只是由于佛出于迦毗罗卫的王族从初期的圣典来看，一再以转轮王来譬喻佛陀那转轮王有32大人像，佛也有32像，轮王以七宝平治天下，佛也以七宝也就是七菩提分法，我们看到第47页来度化众生。那轮王的轮宝在空中旋转的时候呢，一切都会归顺降服。那佛说法使众生信服， 这样的这种说法呢，称为转法轮。所以佛经常是拿来跟这个轮王所相比拟了，那导师说这不只是因为他出身贵族或是就是王族，那他有他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轮王他的种种的一些特德，那在佛教它有另外一种相类似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在第47页的这个表就有列出这个佛跟轮王的一个相似性，相似性。好，导师为什么一直会特别提到这个轮王呢？那在47页的第二段谈到这个轮王跟法王的病是接近于这个大乘的一个精神啊。那这边导师提到轮王以正法治世，使人类过着和平繁荣的道德生活，这是古代理想政治。那佛法的话是也是轮王那样，并且又胜过轮王而究竟解脱，所以佛他称为法王啊。那理想的完满实现是轮王跟法王并世，这个是经里面的一个记载啊。比如说弥勒菩萨啊，弥勒成佛那样，正教都达到理想的一个时代。那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呢，可以去看这个，我们可以看注脚第13导师有提到这个弥勒成佛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世间是什么情况，这样记载在这个中阿含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好，初期佛教却有以佛法化世实现佛化王国的崇高理念，那这样的一个倾向呢，就接近于大乘的精神。那这边要说明一下，这边所谓的大乘精神指的是什么呢？那基本上这是师父的理解啦。如果大家有因缘有空去读这一些净土的经典，净土比如说西方净土就是佛是谁，阿弥陀佛，对不对？但是净土基本上好像没有提到王是谁嘛，基本上阿弥陀佛就是这净土里面的一个化世的一个导师了，就是说整个净土就是由阿弥陀佛来这个教化，懂意思吗？基本上法王就是轮王，轮王就是法王。那基本上这样的大乘精神可能主要指的是这个净土的一个精神，净土的精神，大家可以注解一下净土的精神。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佛的一体火化之后呢，留下很多舍利啊。那这佛是在这个居士那这个地方入灭的嘛，所以在那边火化。那当地的这个摩罗族人，他们对佛的遗体啊、供养等等，就所以对啊、他们对佛遗体供养，而且对进行火化啊、所以对这个火化所留下的这些碎舍利，自觉有取得与供养的一个权利啊。那传说这个佛火化之后是碎的舍利啦啊。那舍利基本上在佛教的一个的传说里面有两类啊，一种就是全身的烧不坏啊，一种就是烧完有很多一粒一粒的，这种叫碎舍利啊。 好，那这边接着就谈到这个大家都想要得到这个舍利，取得舍利来供养。那在这个经里面就谈到总共有八国，连这个居士那在内，总共有八国的国王都来到这个城，带着军队来，就是要来要这个舍利了。那最后有这个婆罗门出来协调，那由这个八国公平去分得舍利回去供养。那这样的一个八国呢，那在第48页有一个表，那这些内容都是出自于这个律或者是大波涅盘经或是长阿含游行经。总共有八国，那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除了舍利之外呢，这个婆罗门呢，就是主持这个分舍利这个婆罗门呢，他取得这个分配舍利的瓶，那瓶里面沾有这些，所谓舍利就是佛的遗骨啦，那些灰啊，沾有舍利基本上就是灰啦，他也就带着回去见那个平塔。这个平塔呢，在西域玄奘大师的西域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提到，他在赞祖国。那在今天的这个恒河跟这个宋河之间。那这个毗波罗聚落的这个摩利亚族人呢，就取得这个火化留下来的这个炭，这个灰炭，就是说佛这个火化之后呢，什么东西都变得很珍贵，他的舍利，还有分这个舍利的瓶，还有这个烧这个火化这些炭呢，大家都会抢。那这样的一个炭，这就是这个毗波罗人聚落的这个摩利亚族人，他就拿回去，那也建了一个炭塔。在法显还有玄奘大师他们都有看到，都有看到这个塔，那基本上这些记录都有历史的一个依据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八舍利塔，一个平台，一个探塔，然后就总共有十个塔在当时。好，那接下来谈到就是这些来分舍利的国家呢，导师说主要都是由东方来的。那从东方来，那他们都认为佛是他们的一个圣者。佛出东方，他们认为佛是从东方的国家出生的。我们看第49页。好，那这是谈到这个影响，老师说供奉这个舍利塔，供奉的主体是舍利，是释迦佛的遗体。那当时的情况呢，只是根据律跟经的一个记载，只能大概一个了解其中的一个情况，不能充分的明了。但是建塔供奉的风气呢，就从此发达起来。那最后导师又说，佛在世的时候是以如来为上首的这个僧伽佛教。那由于佛涅槃渐渐转为这个如来塔寺为中心的佛教，这里面有一个隐含意在里面，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在家居士到寺院去，然后是到有佛到佛的地方，或者到这个寺院去找出家师父，主要呢就是要问这个佛法的问题。那但是佛涅槃后呢，转为这个塔寺为中心的佛教，就是变成是一种 对佛遗体的崇敬，懂意思吗？哈，就是变成比较到寺院就不再不一定再是主要是问佛法了哈，主要就是对遗体的一个崇敬哈。好，那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导师有提到分舍利的，主要都是东方的国家啊。那传说这些国家认为佛陀他们是东方的一个圣者嘛，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要来供养这个东方圣者一个舍利啊。所以舍利供养比就是的一个地区呢，在东方，那导这其实里面也暗示，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起源呢，基本上也是在东方。就是说，因为舍利的一个崇敬对大乘的启发是有了深远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在东方这些国家拿去之后，他必定会产生那种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啊。哦，所以大圣就从东方那边开始慢慢的萌芽发展起来。这也是导师提到说，诶，去分析说这些国家到底是从哪些地方来，那一分析，诶，原来都是在东方啊。那这里面也隐含了导师也从这边也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说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东方，就是大乘的这些起源啊。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呢，就先谈到这个第一节的第一项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份补充讲义啊。我们今天来谈原始般若法门啊。好，我们休息10分钟。